我希望这一篇道呢，能够触摸到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同时也祈求主能够借着道坚定我们的信念，因为末后黑暗的日子必多，我们需要在日光之下看到从日光之上而来的居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愿神施恩帮助我们。传道书是一本很奇特的智慧书，作者可能是所罗门王，但也不见得。这位传道者反反复复地围绕在眼前的挣扎跟探索中，他要在信仰中得到安慰，却又不完全能够，往往在经历恩典之后再次陷入挣扎跟安慰的循环。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传道书12章11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神的引导如同驱赶牛羊的刺棍，教导人学义归正。扎根的信仰如同钉稳的钉子，使我们面对动荡的世界不至于摇动。你信这话吗？我特意用传道书先后的经文组合来传讲传道者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上行之路，同时这也是信徒所共有的体验。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你要将自己投射入这个心路历程，反省这个渐渐成型的体验，就必有新的恩惠加添给你。或许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也能够以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为人的本分，作为日光之下我们一生的总结。我们求神来帮助。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是信实的神，你要开启我们的心，你愿意赐恩惠给我们，愿我们尊主为大，敬畏你，愿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念经文的时候不会全部念出来，你可能要专心的跟上哈。我讲到的框架基本上是10个段落，前面3个呢是讲到人生的挣扎跟困惑，以及在世间的经历都是以死亡作为终结，而眼见的世界有许多的邪恶。传道者似乎从这个虚空当中看到光，从4到8节4到8点提到了这个光。人生在世的经历也有神自己所赐的福，而痛苦往往带来新的转折点，而痛苦是经历突破的一个关键点。而信仰生活的成型乃是看到神不但在我们中间，他是护理全地的主。之后我们要有持续更新的灵，需要极大的试炼来启发我们停滞的灵命。而属神的生活态度是我们继续跟随主的一个调整。据我看，这1到8点呢都是引向关键性的领悟，那就是第9点，神的赦免跟救恩。当我们领悟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的持续在现实的挣扎跟属天的操练，这都是预备我们见主的日子。首先我们来看挣扎跟困惑。日光之下就是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挣扎是很实在的，只有程度的不同，每个人都不能免去。更令人困扰的是8章14节，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虚空呢，可以理解为令人沮丧的，令人困惑不明白的，或者是短暂如尘间的雾气，甚至可以说缺乏意义的。那么在传道书的理解上，虚空有着多面性的表达。日光之下人面对的有3大困境。第一个，传道书1章2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这三次宣告虚空，好像是人类对三位一体的神绝望的呼求。人生的确令人困惑跟沮丧。一章三节，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章四节，这自然界无止境的重复有什么意义呢？所遇到的生活处境常常令人沮丧。八月是母亲的生日，她已经失智多年，年老体衰，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每一口都是看护喂的。我没有办法为她庆生，因为她并不认得她亲生的孩子，她也不在乎自己是谁。应该不是说她不在乎，而是她的自我已经随着失智不存在了。虚空的虚空，谁能拯救呢？儿时的玩伴前几天发了一个视讯给我，线上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老人会被嫌弃，而婴孩却被偏爱宠爱？内容是有一些启发性，虽然不完全正确。婴孩大小便，我们忙着清理；孩子肚子饿，我们忙着为他们预备饭食，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老人不能自理，却被嫌弃，为什么呢？因为爱他的人已经不在了。有话说，父亲在，天在；母亲在，家在；父母在，每口饭都有预备；父母亲走了，每口饭都要自己挣来；父母亲走了，爱也离开了，有一天都成为年迈的孤儿，因为爱他的人已经走了，所以应当及早感恩。因着爱，你的心思意念是否都放在孩子身上，然而却忘记了爱你的天父？常常日子过得好像没有天父的孤儿呢？你多久没有想到父母？多久没有看到他们？人间的爱终必有停止的一天，这地上的事尚且令人伤感，何况我们许多人早已在信仰上忘记了天父。天地的神宣告，这不在我们荧幕上哈，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十六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环藏在我眼前。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然而我们却常常忘掉。我们多久没有向神祷告？有多久没有听到神恩惠的声音而不感到哀伤？我们若只单单收割那可能虚空的未来，到头来一定是令人困惑跟沮丧的。传道书十章十五节警告，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应当趁着今日挣扎在这些困惑当中，直到找到那进耶路撒冷的路，要趁着有今天。传道书十二章一节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纪念造你的主。日光之下，我们是否虚度了神所赐的日子？我们看第二点，人生在世的经历，善跟恶都以死亡终结。八章八节说，没有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力掌管死期。圣经记载了坠入了世界的咒诅跟缘由， 地不效力，生产受苦楚，汗流浃背，才得糊口。这是你现在就能体会外在的重担，特别是政府官们。然而你是否也尝到内心罪的重担？有谁来拯救我们的苦楚呢？保罗曾经这样说，我真是苦啊。圣经说我们本是尘土，还要归于尘土。传道书3:19，世人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我们看眼见的世界，在传道书3:16里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上帝必审判义人和恶人。此处我有两个切入点，在公义之处怎么会有邪恶呢？公义之处有邪恶怎么理解呢？就是众人眼前的义者，在他里面总缠裹着缠累的罪跟私欲，人在自己所行的事上总以为义，所以行义的人自己被蒙蔽，看行义的人也被蒙蔽。圣经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我们要谨慎，要留心判断眼前所见的义跟隐藏的邪恶。第二个切入点，在审判之处跟公义之处都有许多的邪恶。传道者说，上帝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在善跟恶并存的社会中，有两种隐藏的恶，你自己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而心怀不平，另一种可能就是你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参与着社会的邪恶。7:20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你要留意，在公义之处，更准确的说，就是你在所认定的公义之处，人就有邪恶。这句话的处境意义非常的重要，常常被忽略。保罗说呢，在末世还有一种邪恶，就是人单顾自己，怀恨不解怨。经历这些邪恶，你是否仍然相信坚信日光之上有位公义的神，他最后要定夺最后的审判？你对邪恶的存在是否是娉婷主怒，还是愤愤不平？这也是你信仰的考验。我们再看传道者，虽然在经历许多的沮丧跟困惑的过程中，他也看到第四点，人生在世的经历也有神所赐的福。你看到他的灵命啊，一段一段的在增长，我们也是一样。在挣扎中，传道者说，神同时赐人享受吃喝。在3:12跟5:18的地方，世人，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是上帝的恩赐。你是否在生活的困境中看到神所赐的恩？生活的困境看到神的恩。通常我们会一样，跟传道者一样，领受了神的恩，遇到困难时候又回到了软弱跟困惑。善恶似乎是随机遇而发生，生活中你经历了许多的邪恶，那你是否相信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你怀疑吗？传道者他感叹， 他从内心深处的呼号，他说七章二十三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甚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彻透呢？这神对我们说话，这是因着信徒细腻的良知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良心。第五点，我们看到痛苦往往带来新的转折点。传道书七章二十八节那个地方讲，上帝造人原来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人渴望成为神，往往虚空逼着人思索受造界的痛苦跟神的关系。为什么人会思索苦难的意义呢？答案或许让你惊讶，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在经历苦难之前，神早就将永生放在世人心里，对永生模糊的渴望成为人深藏在内心的痛苦。然而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当传道者领会了这一点，他似乎他的挣扎有着模糊的光照着他。你所经历的痛苦是否也带给你这样的思考跟挣扎？愿你受光照。传道书三章一十十四节，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上帝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传道者呢，他开始体会日光之下的境遇都是神给的礼物，他开始学会以敬畏神的心来检视日光之下的活动，同时他也注意到最终人跟兽都要归于尘土，这又成为他的挣扎。三章二十节里头讲到，人跟兽都归一处，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但是在他后来年老的时候的体会有了强烈的对比，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上帝。传道者在灵命渐渐成熟的时候，他注意到人的灵是来自上帝的赐予，还要回到赐灵的上帝。若没有永远存在的灵魂，我们和地上的走兽有什么不同？不是来到这个世上又离开世上，短暂的到没有意义吗？又有谁能了解你一生的坚持和你的理想？若只有今生，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若只有今生，真的只能拼命累积地上的财宝跟权力，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归于尘土，成为真正的虚空的虚空。对不信的朋友，我要说灵魂是有一个归宿的，你不是偶然的存在，肉身的死不是结束，永远的死是我们最后的仇敌。我诚恳地劝你要善待你的灵魂，免入地狱的怒火，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传道者的信心之旅，你看到了神都适时的开广他的心，因此他能感恩地说五章二十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上帝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有没有这种体会？这是很喜欢的经文之一。我们注意到五章二十节，得喜乐的心之前， 他提到了五章一节，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这样的智慧是神给敬拜者的一个礼物，一个赏赐。开广的智慧跟敬拜的生活是不可切割的，你是否敬拜呢？我们回到前面所讲的人生困惑之一，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自然界无止境的重复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看到自然的现象跟神启示的连接，都需要敬拜者领属灵的悟性。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五、三十六节说，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是新月有定律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些定律如果能够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就在我前面断绝。所以你看到没有，自然界的循环这个现象是神的恩赐，但是唯有属灵的悟性能看见。这是与神跟人所立的约以及神的信实都有着启蒙的关系。一直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启发，就是第六点，信仰的生活化会带给我们新的视野。神不但居住在我们中间，他也是护理全地的主，我们是住在他美善的塑造与他的爱里。这是灵命的突破，你也需要突破，你需要看到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它之间的关系。敬拜呢，我们会看到神末世的审判带来公义跟敬畏。传道者到这里的时候，他展开对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探索，同时这也应当是你严肃面对信仰的开始。当你灵命到一个阶段，你说这个信仰我需要严肃的面对。敬拜不再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跟义务，甚至不是长职之分的呼召迫使你来万民祷告的殿，敬拜乃是神儿女的福分。第七点，持续更新的灵需要极大的试炼。我九月呢去了 Dolomite 践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践行之旅。出发前三个礼拜因为照顾孙女没有体力上的预备，可是这个体力跟心态的挑战最终意外的带给我全然不同的体验。这是我提到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的连接。我们到达的第一天，安琪在17个小时的飞行转机过程中晕机疲惫吐了两次，下飞机以后又在崎岖的山路4个钟头才到旅馆，又吐了一次。第二天早上才走一里路，他就觉得眼前发黑，所以我陪他回到旅馆休息。休息够了，第三天开始，身体虽然疲惫，然而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觉得值。不过这次旅行每天走长城的路实在是有些挑战，尤其第三天下雨，我们没有带雨打伞，加上路滑，七里路走了整整的一天。我在此借着 John of the Cross 描述他的生活跟信仰之旅，来反映我践行的感受跟心情。他说，要获得满足就不要执着于任何拥有，要拥有一切就不要渴求任何拥有，要成就万物愿意成为虚无。跳两节，要获得尚未拥有的快乐，必须走一条你不以为乐的道路。要获得尚未知晓的知识，必须走一条你不熟悉的道路。要拥有尚未拥有的事物，必须走一条你非你掌握的道路。要成为尚未成型的自己，必须走一条非你现在境况的道路。想一下哈，回想在雨中泥泞地艰难的行走，的确 有着因付出代价而有的满足，沿途的美景是享受。是否再一次，我不确定有这个勇气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你不觉得它很像天路历程吗？通往天国的路是窄的，天路的历程是要经过试炼的。你一定一定要仰望基督，望着标杆。天国的美，基督的荣美，值得我们付出代价，得到神所预备勇士的赏赐。事实上，我现在是一个警告哈。事实上，我真的看到在我们中间，有些信徒在年轻的时候，似乎也真实的追求，然而在年岁增长的同时，与神渐行渐远，单爱自己，不再爱神了。我们当中有跌倒的，我祈愿你走完全程，不要消灭圣灵的责备，求神光照你的良心，你肯顺服，肯回转。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着神的信实，忍受试探，忍受试炼，成为人信仰真实的享受。试炼呢，使人去掉愚昧，能够知道进程的道路。试验带来对神的信靠，在风暴中享受，强调哈，享受神的同在，这是神给信徒的特权。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说，耕地的为要撒种的，常是岂是常常耕地呢？神不会赐给我们不能承担的试验。泥泞之路之后常有欢欣，管教之后有平安的果子，上帝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底下传道书 四个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我跳过去。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上帝一切的作为人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前面，人不能够知道。活着的人必死，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不再有份了。我们结合起来思考，我们就想到面对未来的审判，没有人能够知道所要发生的事，这是神的主权，人不知道未来，然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们就很关切的，我当如何行呢？日光之下的爱跟恨的确是一种虚空，你不要把你的时光纠结在因罪而引起的爱与恨，那是真虚空。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纠结在苦恼的人际关系，甚至纠结在苦恼的服事，以至于缺乏平安，陷入纠结跟苦恼，这是你容让虚空写进你的人生。然而服事中的征战是为了神的荣耀，这是不同的人生。你要祈求神赎回你虚度的日子，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要成为圣洁，远离恶事。日光之上的爱与恨才是你的本分。再一次的强调，信主生命的成长在于看到日光之下的经历跟属灵的体验跟盼望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不是糊涂过日子。林前十五章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有必有属天的形状。属土跟属天是连接的，每天的生活是跟敬拜连接的。你需要自己去体会，日光之下为的是指向日光之上。你要学会看到神赐恩跟护理的手，这位赐恩的神是乐意施恩的神。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这也是非常喜欢的经文，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位眷顾怜悯我们的神，你的心要火热，要肯受圣灵的感动、责备跟安慰，要忍耐，要悔改，要祷告。传道书十一章里头讲，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地上的生活的享受是神的恩典，这个你不要忽略，也不要互相比较神的恩惠，以至于心怀不平或者行义过分。赐光的神将真理放在我们心上，使我们即使在苦难之中也能够体会，这人就是蒙福的一生，都是神荣耀的作为。神不断的预备哈，在我们年老的时候能够带着盼望离开这地上寄居的生活。你要随时预备好启程回家，因为神的爱定义使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渴慕回到那真正的家乡。时间到了，你心甘情愿地脱去地上的帐篷。我们仔细地想哈，若没有苦难，哪有喜乐？若没有经过黑暗的挣扎，哪能够明白日光的佳美？若没有享受神的恩典而感恩，哪能够培养谦卑呢？所以我们看第八点，生活的态度。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要看的、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我们许多人啊，不再年轻了，时间并不是那么多，所以需要警醒，求神赎回我们虚度的年岁。与神同行的天路客，你越年长，你越当要悔改那虚度的日子。传道书七章十六，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对眼见的政治革命、价值观的冲击、呐喊的宗教激情、社会的不公义、贩卖人口、战争的迫害，我有一句劝告的话，你要留心，要以多年跟神同行而来的平静安稳做判断，切切不要忽略人残留的罪行。我们刚刚也提过了，眼见为善的，其中必有许多私欲的运作，这就是先前提到的，在公义之处仍有奸恶的处境意义。许多基督徒 甚至也有些牧者不常常操练处境的判断。你要谨慎明辨，因为在末世有许多不容易辨认的处境，这个现象事实上在发酵，在我们周围，在社会。你基督徒的身份是如何被赐予的？是按着行为吗？是按着所崇拜的政治人物的价值观而定吗？有人宣称，如果一个人不为查理·柯克的被杀而落泪的话，这人不配为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为查理·柯克的被杀，没有为他祷告落泪的话，这个人不是真基督徒。又有人说，复兴必然因此而来。查理·柯克因着神的恩典而征战，神自己纪念他的仆人。然而，查理为你付出赎价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宣称没有为他祷告落泪就不是基督徒，多么可怕的宣告！你为着基督舍命的赎价感恩过吗？流泪过吗？那这又算什么？灵命复兴什么时候是从政治革命而来的？为什么信得这么糊涂呢？为什么要随意开口？为什么要不到期而面对可怕的审判呢？为什么说你不知道的事去得罪神呢？你若容让自己的心随意去跟随隐秘的偶像，这是隐秘的，或是无形中在肢体中推动这个意念，这就是忘记造物主的起头，就可能什么行义过分，不自觉的以恶为善，也不要行恶过分，以善为恶，这两样神都不喜悦。我们的信仰与基督的位分，基督徒的位分，都是建立在基督是唯一的磐石，圣经是神完全无误的启示。所以七章十节不要这样说，先前的日子强过今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信心稳健的成长在于长期的留心耶和华的作为，在于感恩神无微不至的照顾。先前的日子怎么会强过如今的日子呢？你这样说呢，证明我们已经在虚度神所给的岁月。最后我们看到第九、第十，神的赦免跟救恩。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但是他劝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定了日子，要借着所定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应许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以十一章七节传道书说，光是加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基督是这光，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人，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最后我们看第十点，持续现实的挣扎跟属天的操练，预备见主的日子。七章十四节，亨通时要喜乐，患难时当思考，上帝使这两样发生，因此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八章十一节，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上帝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上帝。这是信仰的考验，信仰韧性的考验。Joe Beckey 有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他去探访一位姐妹。这位中年的姐妹住在伦敦，她最近被诊断一个末期的癌症，同时面对两个瞎眼又有严重肾脏问题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大概只能够再活几个礼拜。当他问这位姐妹，你如何面对这么困难的试炼呢？这位女士说， 主一直恩待我，在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他常常将应许带到我的心里。这些应许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忘掉了，借由神的应许，神就显明他自己，这个恩典足够我面对这些试炼。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妇人或者忘记他吃奶的孩子，神不忘记我们。平日越经历以马内利同住的神，就越能在面对困难疑惑的时候想起了神的应许。即使我们忘记了，神非常慈爱的把他自己带进我们的记忆当中。圣经说，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这是很美的应许跟安慰。肉体虽然可能极度极度的衰残，但我却相信灵仍是被保守的，能回应主的。你是否在主里？因为这个应许是给在主里的。巴不得我们都有这种觉悟，就是那衰败的日子尚未来之前，纪念造你的主。诗篇三十九篇，我把它称之为去而不返之先的祷告。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生命的短暂跟世事的无常，有时候使我们感叹与沮丧，但是有一位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这是信徒在患难中永远的安慰跟盼望。愿我们在悔改当中常有去而不返之先的祷告。临前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乎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罗马书里头提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二十五节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你要想到大自然的运作，天天不但显明神的信实，更是指向神永恒的约，不会废去的，要借着耶稣成就永远的荣耀。你要按着起初的爱心忍耐等候。你活着的世界，它是存在在日光之下有罪的环境，在公义之处也有邪恶，却又从日光之下来到日光之下的应许跟信实。每个人都要悔改，以感恩赞美来敬拜这位造我们的神，等候所应许的福。传道者在一生的挣扎，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而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愿你以神的话为宝贵，愿你常以祷告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爱。愿神赎回你虚度的日子，愿你一生不偏离。听见又思考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祷告。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不断地引领我们去体会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如何蒙你自己的眷顾和蒙爱。你按着你信实的应许不断地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愿我们有受教的耳，跟随的心，在你面前蒙你保守。愿你祝福，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